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我是主持人黄晨。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维珍会客室里面呢，请来了一位也是来过我们电台的节目的嘉宾，叫黄汉珍博士 Erica Wong。 我先来稍微的介绍一下黄汉珍博士，他是一位初创的企业创始人，也是一位职业的艺术家，他也是播客的联合主持人，同时呢，他是 UBC 的商学院和 Emily Carr 艺术设计大学的讲师。他的研究项目呢是专注于聚焦在这个艺术界的这个估值和合法化体系，还有这个创意阶层的之间的这个关系。Erica 他特别关注在这个创意创业和当代的技术之间的这个研究。黄博士呢在科技和时尚还有艺术领域、艺术策略的领域都拥有国际化的工作经验。Erica 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学会的研究员，也拥有英国布莱顿大学的商业博士学位，还有伦敦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叙事环境创意实践硕士的学位，以及呢加州的博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艺术学士学位。 Erica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主题。
谢谢谢谢、
不客气。我们有时候也闲聊到，就是聊到这个艺术这个范畴其实相当大的，但是很多人一般都会觉得艺术跟我们的生活好像还不见得说每个人都认为它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步入了这个马上要来临的2025年，2024年马上要过去了，这个经济大的不确定性和金融的一些很大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其实我们导致到很多人也会去联想到，其实艺术收藏，艺术收藏这个话题是不是跟其实这个大的趋势是有关联的呢？如果像我们一般的交往的朋友当中经常也会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从各个角度去切入，到底我们生活中是怎么样去逐渐能建立我们的这个艺术收藏的一个成型的这个长期的，是怎么样去培养的呢？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Erica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艺术收藏到底应该怎么入门呢？
首先我觉得是你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艺术有好多的不同的类型，或者是当代艺术啊，或者是 old master， 这一些全部的你需要知道你喜欢什么，绘画或者是雕塑或者是装置，你肯定要有一个
基本的知识。
对，因为你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也要有能力可以跟别人讲我喜欢这一些我不喜欢哪一些。
对，
其实如果你是念那个艺术学院的话，肯定你会学到就是跟别人讲我为什么不喜欢一个东西，我喜欢那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我不喜欢的那么重要。那所以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学那个艺术的话，或者是收藏的话，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就是需要知道你不喜欢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呢？那个是颜色啊，或者是概念啊，或者是什么理由会让你觉得可能不舒服，或者觉得就是看得不顺眼，或者是什么理由呢？
这个有点像我们看电影，对不对？如果我们聊到说，哎，某某电影最近看了一个什么电影，可能会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觉得，哎，可能有个人觉得，哎，我很 enjoy， 很享受，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有人会说，我不喜欢它当中哪些，因为什么？它一定是有一个思考过程，才会有一个结论，对不对？比如它的 share 的这个 point 和感受。所以讲到这个艺术收藏的范畴，就是每个人的兴趣到底在这个范畴里面的哪一块很重要，就是要有知识储备，对吧？
是的。
嗯，那么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大家就会去判断一个物品一个商品，或者简单讲直接一点吧，就是说怎么样去分辨什么叫商品什么叫奢侈品，奢侈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和艺术品的价格怎么去 identify 怎么去认知它的价定义，
这个有点比较难。我刚刚好像是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厂家在英国的，他问我，我现在看到了一幅画，然后是一个 watercolor 是
水彩、嗯、
然后那个水彩好像是一个
水彩画、嗯、
是一个 Charles Eames 的一张椅子，
嗯，
他问我就是标价是$4,000，
嗯，
值得吗？
嗯，
然后我说、嗯、那个值不值得、嗯、是你个人值不值得，
是 unique 的吧，一张的吧，不是版画对吧，
应该是一个 edition 来的
edition,
我猜应该是一个 edition、哦、
限量版的，
对，但是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讲的太清楚，就是说我看见了这个、嗯、水彩画、嗯、然后就是他说是4,000的，我怎样可以知道那个4,000是值不值得的、
嗯、
然后我说其实如果你觉得值得，如果你想把那个画买了放在家里的拿、嗯、你就觉得值得啊，
对，如果你觉得对你的其他的社交生活生活方式有所提升，或者你的社会地位知名度，或者在朋友面前有面子等等等等附加值，是不是这样，
这个可以是一个概念，如果你觉得就是会帮助你什么、嗯、
得意
提升，
对，提升，对啊，
提升什么、嗯、
价值，
你朋友觉得你是一个藏家、嗯、他们问你哦，为什么你买这个，你觉得很有面子的话呢、嗯、我觉得嗯，如果那个4,000对你来讲是值得的话呢、嗯、没关系、嗯、但是如果你是问我在行内、嗯、我们想的是，我们首先我要知道那个画家
是谁，
对，他什么年份画的、嗯、他在哪里念书的、嗯、他念的是什么派的，抽象啊或者是实像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全部都是有不同的价值的、
嗯、
他看了什么书，比如说你看的那些哲学、
嗯、
让你可以嗯，画这些作品的，这个全部都是会有不同的价钱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如果我们在那个行内里面，就肯定是首先我们会讲这些自己的、
嗯嗯。
然后呢，就是只是说，嗯，那个水彩通常都是没有这么的贵，
嗯，
因为这个材料是没有。一个 oil painting
不像 painting 的那个价值体系那么高，
其实它也是一个 painting
可是也很贵呀、啊、
但是它没有一个有油画的这么贵，
对，有一次在阿巴首香港一下子2013嘛辉煌时期对不对、
嗯、
欧洲的老画廊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展了、
嗯、
然后展了一个20尺长的墙全是赵无极的早期的水彩，哎，那不就是很高的价值了？
对啊，
对啊，
但是
是谁呀、啊？
对，肯定就是看是谁，那是谁？还有我们就是讲这个 secondary market， 那如果你是一个金融的
二线市场，
对，你懂得什么金融化的这个 secondary market 是很紧要的，就是说那个 secondary market 就是说我每一次我去拍卖的时候我拍了多少钱啊，如果那个那个画或者是你那个作品是没有卖到的话、
嗯、
那不好意思你价值是降价了，
对，降价了，不是涨价了，是降价了，
对，
所以呢我又很好奇你刚才那位朋友请你做 advisor、right? 给他这些专业意见，但是如果他会不会 就是将来他经过更长时间的经常去咨询像你这样的专家专业人士，他其实应该有一个意识，他会想到，哦，我为什么不去做一点 research， 就是 market research， 就查一下这个艺术家在所有能查到的 source 上面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评价， critic 怎么评价他，还有他有哪些 二线市场，刚刚你说的 secondary 的 market 有auction 的那个记录，其实都可以查到的呀，
肯定
他就应该知道这4000块钱值不值了嘛。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首先不太清楚在哪里去查这些资料，
所以需要专业人士。
然后呢，他们看到了这些资料之后，有可能就是那个分析，他们也可能不知道，哦，我应该怎样才可以分析到明白这个资料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入门嘛，这就是入门需要一点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有点概念，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几点了，就是这几点是蛮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看一下，哦，这几年或者5年10年这个画家他的那些画那些作品在那个 secondary market 里面价值有没有升，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要想一想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价值。其实不是，其实因为有那些藏家他们的概念，我想当一个怎样的藏家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有一个 article 在2017年在 Artsy 里面的，就是写的其实是 蛮白的，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真的是为了赚钱。
对，这个才是 point， 对，你就要讲清楚这块了。就是他到底一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很快要周转的，
对，
就像买房卖房一样，
对，
还是
那一些就
长期持有，
对，那一些叫 flipper， 肯定就是为了买那个画或者是那个艺术家，然后很希望还在一个很短时间里面，或者是1年2年之内可以再卖了那些画，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升级啊，
升值，对。所以这个又让我联想到我2005年调回国内的时候，在协助我们香港的画廊呢去做这个国内的艺术市场的开发哈，那时候算开发吧，2004年刚刚起飞的时候，然后就发现雨后春笋般的在2004年2005年1年2年之内，整个北京突然间出现了3000家画廊，就是谁都开画廊，那个时候就其实就是一个金融的背后的因素嘛，其实，但是到这个时候就开始猛烈的开了好多二线市场的拍卖哈，所以在大众根本没有概念的前提下，一下子出了4个博览会，艺博会啊，Fairs， 对，它其实是 trade show， 对吧？就是交易会。那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什么叫 affair， 什么叫 first market， secondary market， 然后把这些东西全混在一起，再加上好多人去开那个注册拍卖行，就做那种小拍卖行，然后当然现在也有的都做下来了，就成名了。那个时候就是很容易让很多人混淆了这个概念，还没有孵化出这个非常成熟的First market， secondary market 的独立体系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刚出道的艺术家就把作品升到拍卖行去捧上去了，然后就可以大家在那边操作啊，对吧？它的价值突然间从原来成交的多少多少钱，
几百块钱，
比如说500-600美金，好，我们讲美金好听，
好的，
对，一下子到了突然短期内到了这个
那个 secondary market 好像几十万，
对，就真正有拍卖记录，甚至有的都超了很多。其实这个事情就非常混淆大家的对这个的概念。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国内，所以那时候也有一个艺术中国的媒体给我做了一个视频采访，很长了，放了好多年，十几年了，现在好像还在啊。他就问，就是问这些问题，其实也就是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因为我毕竟是国外的画廊，我来去稍微的解释一下什么是什么，这个 secondary market 和 first market， 还有艺术家其实他需要一个贴一步一步的这个 step by step 的这个梯子去走上去的，甚至画廊怎么样去 promote 这些 画家，
是的，
对，这个体系里面其实分得很清的，本来在国
外非常清楚的，
对，所以你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际上实际上这个体系是怎么运作的 ？First market, secondary market。
好，我们可以先讲，就是如果一个学生他去了那个学院刚毕业的话，那那个学校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你那个学校呢，你学到的就是跟我之前说的一模一样，就是哪一个派的。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个派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学校是超级 minimal 的，然后超级就是比较设计那个风比较重的，那所以好多我们那个年代的艺术家或者是学生，其实我们弄的这些作品都是比较像的，就是非常的 minimal，因为我们都是比较看中了那个60-70年代的那些 light and land artists， 比如说那些 Rothko 或者是 Donald Judd 或者是Larry Bell， 那些全部都是我们差不多念最多的那个
流行最大影响力的艺术家，
就是那些对
罗斯科这些，
对，然后呢你毕业了之后好像就是你不太清楚应该干嘛。首先呢我们会说其实你要找一个画廊，我们通常讲画廊就是说那个 primary market， primary 的意思就是第一次嘛，
一线市场，
对，所以第一次就是你之前你这个作品没有卖过，这是第一次拿出来
没见过公众的，
对，第一次可以拿出来去卖的，那个画廊是帮你去做那个连接的，
对，
就找那些藏家，或者是帮你写你那个作品是什么，全部都是应该他们帮你做的，所以呢变成那个画廊他们会拿那个 50% 的，
对，这是正常的，
对，有时候就是如果你不是在那个市场里面，你会觉得他拿 50% 那个 commission 是好高的，但是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常规的了，
对
吧？
对，这个你根本不用讲的，如果是比 50% 多的话，有可能你要需要问清楚为什么变成这么贵的。
那是在北京有这样的画廊，我们都知道，
那
所以就很不公平，
对，那这个是要去做一些这个调查或者是那个 research，所以 primary market 就是全部都是讲这些 primary market， 你要在那个市场里面好久，十几二十三十年，那有可能你还没有到那个，你没有找到你自己的 market， 那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那没有办法，你进不去那个 secondary market， 就是进去
就是没有藏家嘛，
对，
对，
藏家是找不到，所以呢找不到那个藏家，你那个价值就没有了吧，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拍卖行，他们不会拍卖你的作品，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
establish，
你没有那个市场
、
没有藏家，所有你需要的那个 value 根本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是分得很清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你要有那个 primary market， 你 primary market 其实是很 established 你才可以进去的那个二手市场的，
对， 对，就像我的工作经验当中呢，1998年、1996年我们在推广这些 first line 的这些现在成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像徐冰、黄永平、陈真这些艺术家，当初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还很关注他们的时候啊，在上升期，我记得卖一张陈真的那个 installation 的创作的那个原稿，那个水彩，可能那个时候大概$5,000还能够就是就 OK 了，3,000-5,000，但现在你几万年买不到，对不对？还有就是当时徐冰这些作品，我们也是通过当时的这个画廊的活跃的这个推广，就都卖出去了。所以我们当时以为，哎呀，我们的业绩很好，我们卖了好多作品。其实后来总结了这十几年的经验，才知道当时要留下来多好啊！因为卖掉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在拍卖行啊，其他的这些 secondary 的 market 就图录上已经看到这些作品已经被正在转手，而且转了好几手了。那实际上说明什么问题？就那个现象，那个阶段是很活跃的。
是
很活跃的。
还要我们讲一点，就是如果那个艺术家他在那个 secondary market 突然间好像有很多厂家一直在卖他的画的话，也其实不是一个
好
事，
不是好事。
就是因为呢，那个意思是说，你那个厂家觉得你那个价值，
没有信心，是不是这意思？就我不想长期持有你的作品。
对，所以其实是蛮复杂的，因为呢，你当一个艺术家，你当一个藏家，其实你藏家的那个，你要是帮那个艺术家的，真的你
support，
你真的是买了这个画，你不要卖掉，你要等。一直在等，等五年、十年、二十年，
对，
你才可以真正的可以帮到这个人、啊。
当我们卖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面对面的这个客户在你面前表现的那个状态、态度，都是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个艺术家，哎呀，我不错，我很喜欢。”然后我会一直 follow 他，我会一直这样。当然，你要相信他说的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就会讲：“哎呀。”期待是这样，就是你能长期的持有，甚至有的华人艺术家是收藏的，直接很直白，说话比较直白，就是我反正不会出手的，我反正不会再去随便放弃我已经现在买下来拥有的作品的，那倒是挺令人尊敬的哈、但往往后来过去看再往后推这十几年，几个大藏家，咱们华人中国艺术的大藏家，全球这几个四大，都出了手了，对吧？这是一个将来可以咱们深层次讨论这个问题，像尤伦斯基金会，像这个希克，对吧？他们还有汉雅轩，他们手上拿了大批的这些艺术家的藏品，为什么都后来捐给大的博物馆呢？或者让苏富比直接拍了4亿？他们还是要转向他们的投资，这个就是有机会我们可以慢慢讨论。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聊。
天空飘落的灰色是粘在耳边来想着，原来那是离不开的，我从未选择割舍，只有我还活在过去的画面里出不来，在眼前的只剩下空白，我终究接受你的离开，越想越痛加了几次。